浪子，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南罕弟兄1950年8月27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所传讲的信息 Prodigal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00827A。 谢谢你保罗弟兄，晚上好会众。那非常感谢，谢谢在我与你们待了将近三个星期后，你们仍然欢迎我回来，这让我感觉非常的好，这表明我们彼此有交通，那甚至死亡也不能使我们彼此分开，我们会在某个地方继续生活，那爱会继续，当一切都没了，爱仍然站立，语言终必归于无有，方言终必停止，但爱却永不止息，会一直的活下去。那我要再次说，今天下午很高兴来到这里，有机会跟你们交谈一会儿。那这里很热，今晚是一致聚会，是复兴会的结束。那今晚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要尽力在会中中尽我们所能的服侍每一个人，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为病人祷告上。那我很晚才回家，那天就是星期六星期五晚上，星期六早上我有聚会，那星期六下午很晚我有几个紧急的情况必须马上的处理。那昨晚我去了教会，大概一个小时前才进来。我今天下午和今晚都有聚会，那明天中午我在印第安纳州的新阿尔巴尼举行聚会，所以你看到安排了一直都没停。但无论在哪里，只要能为耶稣说句话，我们就很高兴。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为这里的传道人非常的感谢。那还有那些唱诗的人，那激发或者说帮助了他们。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要帮助别人。那我自己不可能把这信息带给全世界，而是需要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来做这事。那当我们能联合起来，忘掉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教义等等，那在我们中间只知道这一件事，就是基督和他钉十字架。那我认为神很快就要行一件奇妙的事了，我相信我们会前所未有的看到圣灵在运行。那我感到被引导要这么说，我怎么感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或者说最近几个星期，我相信神赐给我的那一小部分用来服侍别人的事工，现在神要让他更上一层楼了，他会比神赐给我的在众人面前行的另外两个迹象更加的奇妙，我相信他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恩赐为我祷告，让人们能抓住灵感，像基督徒的大军一样行进，更加的亲近神。我想再说一下，这个星期人们送给我一些小礼物等等的东西，那有些我还没打开再等回家再说了，但我都非常的感谢。那我和小女儿，那等我们到家后，那有人给我一盒饼干，我和小女儿坐下来一起吃饼干，那我们很喜欢。那我不想占用太多的时间，那今天会堂里边有多少人是基督徒？那是基督徒的请举手让我们看看。哦，到处都是。那有罪人吗？如果有人是罪人，请举手让我们看看。你是说你不是罪人？那一个罪人，天哪，神祝福你，那太好了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那我太高兴了，那很好。 那自从你信了以后，有多少人领受了圣灵？那举手让我们看看。哦，瞧这里，那现在要是被提发声，那就太好了，不是吗？那我今天下午要讲浪子回归。那通常我讲这个主题是为了让罪人来归向基督。那既然这里没有罪人，那么就没有人来归主了，对吗？那所以也许我要改变一下我的主题来讲一下。那当你回到家，那只要叫邻居和所有的病人，那让他们出来，也许主今晚会为我们做一些的事并开始。那今晚这会大大的浇灌我们。我想那他们说，他们告诉我今晚的聚会，他们要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为所有的病人，那受痛苦的人，那褥子担架等等的东西，那用绳子隔出一块地方，那样就太好了。那我祈求神让我们大家联合起来，祈求神今晚一下就医治这会堂里的每个人。那你不想在这里看到吗？那我在这里应承神，那医治在场的每个人。那如果他愿意这么做，那将是他和我之间的一个迹象。那只要你预备好地方，我就再回到这里继续的聚会。那有人说他们要你传讲那篇道，好的。有人说我们都是因恩典得救的罪人，阿们，我们都是因恩典得救的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借着恩典得救的罪人。我记得我是浪子的那个时候，我离这个太近了吗？好的，那大家都记得并祷告。那如果我们刚好离开了一段时间，别忘了为我祷告。那今天下午在我来聚会之前，从恩膏下出来，那为病人祷告，能站起来问候人们，那是个极大的自由。那我们很高兴能那么做，那这能建立我。那在晚上，当为这些的事情能够降下来时，那想想看，那有时在我们的聚会上有成千上万的人，那到处都是，你能感觉到有批评者，那有记者，有时候传道人也会批评，还有那些不相信医治的教会，那他们就等着找到一件错误的事情。那如果他们能找到，他们就会去宣传。那就是，那我必须每时每刻尽我一切所能的，那知道圣灵能进来，准确的知道是什么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去拜访很多人。那不是我不想去，神知道我想要那么做，但我不能那么做，因为当我跟某个人在一起时，他们一谈论别的事，那就会使我偏离那个。那我想要这样。那如果主说，那这人有这个那个问题，或这里的这个人，那谁站在你面前，那记住一个错误会导致什么。那我不能够依靠自己，因为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必须依靠他。在那里，我相信当主那么做时，他会激发整个会众相信超自然的存在。那神在我们中间，准备在我们中间荣耀他的工作。我很高兴他那样显明自己。那当我们低头时，我们能跟主说一会儿话吗？我们的天父，我们多么的感谢今天下午能作为你的代表来到你的儿女当中，那些信你的、为你受苦的、传讲着道的，那些白日黑夜服侍的，那些进食祷告的人，他们整日向天举目， 我们怀着感恩的心，能与今天下午之前坐在这里的天上的一群人联合。那里有很多人聚集在这里，都被你的圣灵充满，等候水动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跨进去。主要要是有人不知道你在这里，害怕举手并公开承认，我祈求你今天对那颗心说话，带他们来到悔改的祭坛前，让他们看到你是他们心里所爱的。那些没有圣灵的人，愿他们今天能来说，神啊，查看我，试验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邪恶，然后用你的血洗净，使我心里能接受你，圣灵。主啊，赦免我们的亏欠，你的儿女犯了错误，许多时候我们偏离了这道，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，祝福这道。我不知道父啊，你知道，我一个字儿都不知道今天下午要说什么，也许只是在宣告浪子的回归，只要等候你，你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。祝福所有发出的话语，愿他们落在肥沃的土壤里，结实百倍。我们奉主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讲浪子的回归这个主题。那据我所知，在过去的八年里，我从未读过这段的经文。我最上一次讲到这个主题，应该是八或十年前的事情了。那我想，当我讲的时候，我是从法利赛人的角度来讲的。那个留在家里的儿子，对他的兄弟没有好感啊，我相信故事是这样的。那他很气愤，因为父亲接回了那个失丧流浪的儿子。那我讲了他对待这事的态度。那我对教会说，我们不应该有那种的感觉。当一个罪人来到祭坛时，整个教会都应该聚集在他们周围。那你不这么相信吗？那不久前，在肯塔基州的 Bucksville 附近，就是我出生的地方，是在阵亡将士纪念日。那大约五年前，我星期天下午，那在那里讲道。那他们，那我刚才在想，这是多么的不同。那我们在这里停着车，那精美的礼堂，而那里在很偏僻的地方，却是一个用木板和劈开的原木盖的小教堂。那天他们带我上去，那一路上都是马。他们说到早晨，那唱了赞美诗，我站在讲台上，那他们一边是喊阿们的地方，那另一边是女士，他们连歌本都没有。他们有一个老式的管风琴，那是用棍子鼓风的。那你见过吗？有谁见过那种管风琴吗？哦，是的，你是用一根从树林里边砍下来的大木棍来鼓风。他们给管风琴鼓风，那有时候他们都用不了了，因为一些键盘脱落了。他们有一把旧的音叉，那他们用那把叉子来敲击那传单，那会那他们都来跟上来开始唱。他们唱到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不怕遭害，因为耶稣抱我在他怀，带我安稳归家。那些人，那他们多么的尊重神。那天晚上我跟他们讲了神医治的事。那第二天我在山上打松鼠，我听见那下面山谷里 有拉锯的声音，我想下去看看是在做什么。那有四五个人站在那里，他们的步枪靠在树上，那发生了许多的争执。那他们正在锯木头，那其中一个在说话说，我相信那个传道人说的是真理。那另一个人说，那场聚会那真是没得说的，我想那是他唯一能表达的方式。那我走到他们所在的地方，那他们在交谈，那其中一个人嚼着一大块的烟草，那看上去几乎有那么一大截那伸在嘴巴的外面，那腮帮子都鼓着，那他是主讲的。当我走上去时，我说你好，他们转过身，那这个大个子看到我，他一下子把烟草块吞了下去，那摘掉帽子说，早上好弗兰罕牧师。我想天哪，那几乎能把他给噎死，那么一大块烟草。那在下午讲道的时候，那已经供应了晚饭，那当然我想在这里的人是叫午饭，那现在是晚饭，那我每天吃三餐，在南方我们叫早餐、正餐和晚餐。那所以当他们在晚餐的时候说是吃正餐的时间了，那我很困惑，因为我没有晚餐了。那所以那不管怎么样，马在树林里边走着，我讲到基督复活的主题，有一个高大的男孩站在那里，那里都挤满了，那他跑到祭坛前，那叫喊着，神啊怜悯我的魂。当他上来时，那好家伙，他还没到祭坛前一半的距离，那喊着求神拯救我。那好家伙，下面差不多就有50个大妈抓着他的脖子跟他一起走到祭坛那里。那天下午大约有50多个人悔改信主了，那他们可不是没有眼泪干巴巴的去到那里，那他们祷告了大约2个小时，直到祷告透了，他们站起来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，那你都可以拧出水来，他们起来叫喊，他们穿过树林翻过小山叫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。那大家听着，他们可能是进信会的，但他们有真正古老的圣灵的信仰，没错，因为他们是那么生活的，凭着你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来，那是真的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当我读的时候，那你们来祷告，在路加福音15章，我们要读这些的经文，那从路加福音15章11节来读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财产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上的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缺乏起来，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叫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我要向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乡里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怜恤之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吻。这儿子对他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他的仆人们说，把他最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了手上，把鞋穿在了脚上，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 愿主为他的话语加添祝福。那我不是传道人或讲道的人，我在这地上的这部分施工是为病人祷告，那这是我非常喜欢做的。那我没有受过教育，我唯一能说的就是当我读圣经时，只要查考每个字，那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说。那当我试着讲这个题目的时候，你们都跟我一起祷告，那你们所有的传道人弟兄。那有一件事，那注意耶稣讲到的这个比喻，他想要向那些失丧的人表达父的感受，向那些远离神离开的人。那其实我们也都曾经远离神，与神隔绝，不得怜悯，没有盼望，走在黑暗的世界里，永远的失丧。耶稣作为一个罪人替代了我们，替我们而死。自从子成的罪人，那父就悦纳了我们。多么奇妙的福音呢！我常常想，若不是为了耶稣，生命还有什么意义？我还能指望什么？我会在哪里？我在哪里？我的结局会是什么？那不久前我躺在医院里，我想是病人能找到的最好的医生了。那当时麻药出错了，就进到了我的心脏。他看着我的脸，那惊讶的发现麻药超量了，那进入了我的心脏。我的心跳只有每分钟17下。那医生告诉我父亲说我只能活三分钟了。哦天哪，我怎么可能脱离那种情况呢？只能活三分钟了，我所有的罪都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我没有信心，罪站在我面前。许多时候我们这里的基督徒，我们试图称自己为义，那说这没有那么糟，但即使是最小的罪你也要承认。那不管是什么，在你看来多么的渺小，但在神眼里都是罪。那你看第一个罪是多么的小，但你看他对人类做了什么。那当人犯了第一个罪，那看看有多么的不同。当消息传到天上说你的儿子他堕落了，那看起来本该是亚当在园子里跑来跑去叫喊说父啊父啊你在哪里，但亚当他却躲了起来。那相反是父在呼唤了，儿子儿子你在哪里。你看到人是如何给自己找借口了吗？他试图站在某个东西的后面，那都不是走出来说自己是什么，那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那反而想要躲在某个东西的后面。神在这里寻找，在园子里跑来跑去撕心裂肺的呼唤他失丧的儿子。天父寻找他的儿子，然而本该是儿子寻找父亲才对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人一犯罪，他本该出来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努力回去，他却想躲起来给自己制造一个宗教。那看看亚当，那他们做了无花果树叶的围裙，那把无花果树叶围在身上。但当神呼召亚当和夏娃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他们意识到自己有的只是一个人造的宗教。 宗教这个词儿的意思是遮盖物，他们被一个自制的围裙来遮盖。那你看到了吗？那今天这种本性还在人的里面，那人们不是走神悔改的道路来相信他的儿子，让他儿子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，他们却绕过去，那试图找到别的道路，要逃脱的道路，而不是神的道路。那我们会说，哦，这个宗教我们会加入这个，我们这么做因为那这个没有那么严格。那当无花果树叶必须要面对神时，它就没用了。那我亲爱的朋友，你会发现当你来到这身体和今生的最后一刻时，人造的理论就站不住脚了。那靠这些东西生活是好的，但你要想靠着他们面对死亡就不行了。那我想在时空上，我这个年龄，我见过很多我同龄的人死了，因为很多时候我被叫到临死的人身边。那不久前我们城里的某个年轻女士领受了圣灵的洗，那她来我的教会，那城里另一个那非常受欢迎的年轻的女士，那属于一个现代的宗教的团体，那他们否认血和遮盖物说我们是异端，那和一群圣滚轮，因为我们相信基督拯救的恩典。那如果因为这个而被称为圣滚轮的话，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，因为我相信宝血。那这个年轻的女士，她去跳舞看电影，但她是教会的主日学教师，那教会否认基督的血，那说没有这回事，牧师说1900年前血就干了，那社会的福音。那渐渐的，年轻的女士跟几个男孩出去，那漂亮的女士，那这个小女孩来教会，那她穿的有点老式，那她走在街上，那头发往后梳得很紧，脸上没有这些你们称之为指甲油或者什么的东西。那她走在街上，是的，那这是真理，我们教导反对那种东西。愿神帮助传道人来传讲福音。那听着，女士们，圣经里只有一个女人化妆去见男人，那就是耶洗别，结果神把她喂狗了。那所以你再看他们那么穿的时候，你就说，嘿，狗粮小姐你好，这是事实，神把她喂狗了，你可不要像她。那神要你在行事为人上美丽，那美丽是在你的行为上，而不光是在外表。但我们的圣洁教会也降低了标准，那你知道这是事实，那你最好再回到砍伐的线上，那回到福音上。那注意，那这位年轻的女士，她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，去跳舞啊，狂欢的等等。那后来她病了，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医生给她诊断时发现他得了性病，已经没救了，打了一些针也没用。那牧师告诉他说他会去天堂，因为他是主日学的教师。那所以他们都聚集在房间里，那看着他离世，等着主的天使来接他。在那之前，我正好从街上经过，牧师坐在家里的大厅里，那可爱的大房子，很好的人。那他刚走出房间，那主学班的人都在唱歌，那看着他要去天堂。 那牧师走出去，在大厅里抽烟。当死亡临到那个女孩时，他开始变得歇斯底里。他说：“那个女孩在哪儿？”他们说：“什么女孩？一班里的人都来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说他们，我说的是那个女孩。”那他叫了他的名字，那就是那个教会的。他曾跟我讲到我的魂，去叫他来。他们去找牧师的跑进来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听着，那我们叫医生来给你打一针，那你有点歇斯底里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是歇斯底里。”他说：“你是个骗子，就因为你教导我的那些东西，我失丧了，要下地狱了。”那个女孩死了，去见神了，失丧了，哭喊着要见那个想要告诉她什么是对的女孩。亲爱的弟兄，当你走到今生旅程的尽头时，你会希望你在神面前过了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你一定要记住这点。那关于你的教会，你属于什么，对神都没有任何利益，重要的是你心里的是什么。没错，神不会问你属于哪个教会，而是在你心里的东西，那才是神要看的。那注意，耶稣在这里讲到父亲，那还有他的儿子走了，那他一定是，那他心里一定是在想，那神是如何寻找、呼召、拉动人们去悔改。那今天圣灵仍然走遍全地，呼召失丧和垂死的人。那在我们离开这里之前，那关于无花果树叶，我想要再说一句。那注意神所做的，当神遇见亚当他们时，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。那就在不到24小时前，还有人说：“巴兰弟兄，你知道我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宗教是黄金律例，你要别人怎么带你就怎么带别人。”我说的很好，但里面没有任何的救恩。没错，人若不重生，就绝不能进天国。从神的灵生，更新重生，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万事都变为新的了，回转了，更新了。那本来是走这条路，但现在转过来走这边了。那反之亦然。那当他们站在神面前时，亚当害怕出来，他说：“我是赤身的。”那注意，神出去拿了一些皮子进来，那造了围裙裹在他们身上。那注意，如果神拿皮子，他就必须先杀死什么，必须有什么死才能够带来遮盖。他杀了只动物，从他身上剥下皮子，有东西代替他们死了，因为刑罚就是死，所以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必须为有罪的人而死才能够遮盖他们。那朋友们，今天也是这样，不是黄金律例虽然的很好，不是十诫，那虽然呢很圣洁，但神杀了某样的东西来遮盖你。他的儿子基督耶稣死在哥哥他，无辜的代替了有罪的，使你我在神面前，在他里面成为清白的。那这是为什么圣灵今天在这地上搜寻，想要找到某个人来相信他，相信基督耶稣。那我们的故事开始。那对我来说，这是个非常凄凉的故事，我现在要稍微讲一下，那仔细听。我们今天下午，那把它当做一个戏剧，把画面回放一下，这样孩子们就能够领受了。愿神帮助我们这些孩子们。那不久前，一个属于爱的加护佛的机构，阿尔拉法尔上尉，一个著名的人，负责所有护佛少年管教所，他来到我的聚会上，那悔改信主归向了基督， 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。那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弗雷斯诺举行三个晚上的聚会，那我们从那里去了西雅图。当我走进去时，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的警察，那到处都是。他们把我带到个小房间里，当我出来时，波斯沃斯博士正在讲话，那就准备介绍我了。他这么做时，一个穿着便服的人走上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，我想说句话。那波斯沃斯博士说，先生，这不合规矩。他亮出他的证件，他是阿尔法劳尔上尉。波斯沃斯博士说，是啊，什么事，先生？他说，朋友们，那当时有一万人聚集。他说，我是阿尔法劳尔上尉。他说，这里大多数人都认识我，因为我的家乡就在华盛顿州的塔克马。他说，我的工作就是揭露骗局。那当我听到布拉汉为病人祷告的事实，我又去弗雷斯诺要揭露骗局。他说，我见过那些事，那我听见这个传道人讲道，但在我看来他不像是个骗子。他说，我们去找来一个医生，把一个四肢瘫痪得了小儿麻痹的男孩送到他那里。那小儿麻痹已经，那到了经过时，那我们住了两个晚上，最后他们把男孩带进了队列。他说，到了经过时，巴兰弟兄说他患有小儿麻痹。他问孩子的爸爸是否愿意相信，他爸爸在警队里工作。他说他会相信。布兰丁说，八天之内这男孩必得痊愈。他说，我们留意他。他说，小家伙今晚站在幕布的后面完全正常了，回到了学校。他说，我要你们大家对此放心，我们检查过他们的财务状况，他们用这些钱来干什么等等。他说，我要你知道，这不是骗局，而是真正的全能神的手。第二天，他把我带到他们在那里的一个很大的监狱，他们那里关了一些年轻的女士，一些还是持枪犯罪的。他们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互相咒骂。他说，巴兰牧师，你怎么看这个？我说，哦，我说，我能对他们说句话吗？他说，当然了。我去到那几个年轻人那里，他们在那里处的可怕的境地。他去给我看他是怎么从他的桌子上按一个按钮来打开某些的牢房，那只能从这里做。那如果有人开枪打他，他会按这里的按钮，那就会锁住所有的地方，那到处都是警察等等。那后来他讲完了，找了两个护卫，他跟我们一起去了一个场馆。他说，你喜欢枪是吗，巴兰弟兄？我说，是的。那我们走进一个场馆，那很深，那就像牢房一样。他说，这是我们跟年轻人练习的地方。那他开始告诉我说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有多远，如何射击等等。那我注意到他一直低头看着我，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。他让跟他一起的警官走开，那我们独自在这个小地方，四周都是金属。他说，巴兰弟兄，我说，什么事？他把手放在我肩上，我想，哦，天哪。他说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。我说，法拉尔上尉，你什么意思？他说，我不是一个坏人。他说，我竭力遵纪守法，做正确的事。我说，那是你的职责，先生。他说，但我真的很想找到耶稣。那我说，你相信吗？他说，是的，先生，但我还没有找到神。他说，我属于这里的一个教会，那我不认识的。他说，我根本不需要欺骗自己。他说，我加入了教会，我是会员多年了，但我不认识他。我说，好的，法拉尔上尉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就可以接受他。他说，我告诉你，在你离开华盛顿之前，你定一个我们可以会面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到那里，我们好好聊聊。那你来定，我们可以一起吃晚饭，来一起出去，也许我可以带上我的游艇，那去海湾那里。 我说法老二上尉，他在这里就能接纳你。他说不会在这里吧。我说会的先生。他说他会来这里吗？我说他为了一个人去了大鱼的肚腹里，他去到烈火的窑中，把他那些孩子带出去，他也会来到这个射击馆的。那个警官就在那里解开他的枪带，把枪放在地上，那向他拥抱我，神奇妙般的降下来拯救了他。他现在要去传福音了。那传道人出去看到天父仍然关心失丧的人，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，耶稣能在任何的地方来接纳你。现在下午看看这个浪子，他处在什么境地？一个希伯来人最糟糕的地方莫过于猪圈了。那注意，那看这个戏剧，有一个老式的乡村的房子。那让我们在脑子里边假设一下，我能看到一对可爱的老夫妻生活在那里，他们毕生努力工作，有两个儿子，那当然儿子总是继承产业。那这个小儿子也许，那我们就说他们每个星期天都去教会吧。那他们爱神，全心的服侍神。但有一天，那这个小儿子，我们就说他开始跟一群他不该跟的人出去了。那听见，那今天下午在这里的年轻男人、年轻的女士，当你从基督徒的影响下出来时，你就在坏人的手里了，你就在那里走回头路了。那记住这点，只要你离开圣灵的影响，我不在乎男孩是谁、女孩是谁，如果他们没有得救，你就远离他们。绝对没错。男人们，你也是一样。那人说，我可以跟一个人一起去酒吧，他喝啤酒和威士忌时，我可以喝可乐，那然后我出来还是一样的人，我很怀疑。没错，圣经说，显为恶的事要远离，远离敌人的地盘。那雪橇滑道太滑了，那雪橇你走过去还没醒悟过来就冲下滑道了。那不知道他有没有人，那雇人带他绕过山去。那人说，我能够驾驭这些马在离悬崖边两英尺的地方飞奔都不会掉下去。那另一个说，我能驾车离边上六英寸都不会掉下去。他说你呢？那他对下一个人说，那人说，我离悬崖边越远越好。他说，我坐你的马车过山。不要看你离罪能有多近，要看你能离罪有多远，远离着，彻底的关闭它。我们美国人滚在这些的东西里边做这些的事儿，真是羞耻。你今天回家，那我曾走进基督徒的家，让他们打开冰箱，里面装满了啤酒，还说是基督徒的家庭。基督徒不干那种事儿。我们已经把老式的祷告祭坛扫地出门，换成了纸牌桌了。那是你的孩子变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。这不是青少年犯罪，而是父母犯罪。如果父母教导孩子，关注他们，照看他们，那就不会。没错的。那看到这些年轻的女士躺在沙滩上，那穿着泳衣去到男人的面前，那穿着这些粗俗的衣服走在大街上，那要是有谁侮辱他们，那你想，但是问题在你。没错，让他就那么出去，像那样出去的。那天我跟某个女士说话，她说啊，我想要晒黑点。我说，瞧，我家里有个女儿，我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，但要是让我看到她像那样去了外面， 伸胳膊蹬腿，那他会被晒黑的。但那是不赖先生的儿子拿着铁杆或什么的，等他一回家就把他打得死黑。没错，那会给他带来个正确的晒黑，绝对没错。那谢谢，那才是我们需要的晒黑。那我的爸爸，那世界的黄金法则，那到木棚里，我想那样我们会更好的。不是用杖责打孩子的，就是宠坏了他。那我看到这个年轻人，那他出去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妈妈，你不会去那边的老教会？那说这些你做的只是在教会里边来来回回，没有比去教会更好的了。我能听见他说，那为什么你不去城里走在亮光下，像个真正的男孩子一样生活呢？那首先你知道，那我现在呢看起来，那要去问他爸爸，他爸爸已经老了，那他妈妈也老了。那一天他进来很烦，开始对他的父母很粗鲁。那首先他说，爸爸，我要你把我的那份产业给我，我烦透了这个家。那在这里干活，那礼拜天就是去教会，别的男孩都干这干那，那出去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要像其他人一样，绝不要跟着众人走，那你跟随耶稣。但这个事儿，年轻人的态度不是吗？我要像其他人一样，绝不要效法他们，效法耶稣。那然后我听见他说，那他说你，那我听见父亲说，孩子，这是我谋生的唯一的方式，这是唯一的生计。那但我有一份产业，那你给我，那是我的权利。你有什么权利？我能看见可怜的老父亲，那这样他很难受。哦，孩子，你要做什么呢？他说，我要去城里像其他人一样生活。他说，你不能跟我和妈妈一起吗？我们全心的爱你，我们想要对你好，我们尽了一切所能的。但那个不能够满足这孩子，撒旦抓住了这个孩子，所以他下到城里像其他的世人一样生活。那然后我看见他爸爸对妈妈说，孩子吗，那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们的孩子跟坏人混在了一起，他现在是个年轻人了，所以他要我卖掉农场，把我所有的都拿来分给他还有他的兄弟。我说服不了他。我能看见老母亲，神祝福那些亲爱的老母亲。我家里也有一位，我多么的爱他。昨天我跟他说再见，他的嘴唇颤抖着，那流下泪水。那妈妈没有多长的日子了，我们很享受去他那里吃饭时的平安。我说，妈妈，我必须去，我说我必须。那我能看到我们今天下午讲到了这个老妈妈去了他儿子那里，说，孩子，妈妈在搓衣板上洗衣服熨衣服，为你做一切所能做的。我能听见他说，妈妈，你别再干那些的事了，那是以前的事了，我才不想要那样的东西呢，我要走我的路，我现在快成年了，所以我要做自己的事了。我能看见母亲拥抱着他，拥抱他，他拥抱着孩子，他却转过头来，那走去，他不想妈妈在公开的场合亲吻他，没有心情。圣经说怎么会这样的？那保罗是这么说的，没有天生的亲情， 今天就是这样，现在成了孩子掌控家庭，而不是父母了，他们成了说话的人，这是羞耻。没有亲情，我能看见母亲抚摸着他的脸颊，那年轻人有朝一日世上唯一剩下的，那他走了，他不会在这里了。你曾为之感到羞耻的那个老爸爸，就因为他去教会，也许偶尔因为高兴他会叫喊你教会里的那个男朋友或那个女朋友说，哦，瞧他真丢人，你对他感到害臊，但到时候你就不会为他感到害臊了。不久前，一位年轻的女士从大学过来，她母亲在搓衣板上洗衣服，为了送她上大学。当她的火车进站时，她带着一个年轻的女孩，那她远离了神，那远离了教会。那个年轻女孩跟她在一起，坐在火车上的年轻女孩往外看，她妈妈站在外面，满脸都是伤疤。这个年轻的女孩跟另一个从大学来的女孩说，看看那个丑老太婆，她是那个女孩的母亲，她说的样子太可怕了，天哪，要是跟这种人一起吃饭真是太可怕了。她是那个女孩的朋友，那这个女孩没有说什么，她转过了头去，她一下火车，这个满脸皱纹的老妇人跑到她身边，拥抱那女孩，亲吻她，这女孩很反感，她马上跑走了，她远离了教会和神，她冷漠地转身往别处看。妈妈说，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，你怎么了？她因为她女朋友的缘故感到很难堪。就在这时，一位知道原因的列车长走过来，抓住那年轻女孩的肩膀说，小这里玛利亚，你怎么回事？她说，你上大学后就对你妈妈感到羞耻了吗？她说，记住，你知道这个故事，一天房子着火了，你母亲是个非常美丽的妇人，比你漂亮多了，你永远都不会比她更美，当时你只是个哭泣婴孩，他在后院晾衣服，那房子一下子着火了，消防车来灭火，那屋子着了，你在楼上哭，没人敢冲进火焰中。那个年轻的母亲把自己裹起来，冲进了火焰里，她抱着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，蒙着你的脸，把你包裹起来，包起你的胳膊，却把自己的脸暴露在了火焰中。他冲过火焰把你救了出来，这是为什么你今天漂亮而他满脸伤疤的原因。你为那些伤疤感到羞耻吗？那是耶稣为我们做的，当我们是罪人时，在神面前丑陋，被赶走，被拒绝，他来了，神可爱的儿子从象牙宫里降临到地上，为我们担当了羞辱和罪，哭泣着死在哥哥他。难道我要对他的福音感到羞耻吗？基督在街上，我们羞于为福音站立。他受害，变得丑陋，使你可以得自由。他因罪而受害，没有让你从罪里得释放，绝不要否认他，永远爱他。为真理站稳，为他的福音站稳。那今天年轻人的态度几乎就是这样。这个年轻的儿子有同样的感觉，他说，妈妈，我不想再跟这个家庭有关系了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去教会，我听到的都是这个。那注意，我看到那位老父亲竖起一块出售的牌子，那当然我们为了能帮助到年轻人，那把这个戏剧化一下，我看到他挂起了出售的牌子，把农场卖了，收拾东西分给孩子们。父母也许只能靠自己的那一点生活直到花完了为止。那注意，我能看到 他们把小儿子的那份给了他，他把钱往兜里一揣，说我要去逍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能看到他去对妈妈说，老妈子，帮我把衣服收拾好，我一早就要走了。吼吼吼，那个可怜的老妈妈走开，把孩子小时候穿过的衣服收拾起来，他看着，那我能看到他拿起一双小鞋子，那你知道我妈妈是多么喜欢保留那些的东西，那妈妈还有我小时候穿的旧鞋子，他保留着以前我婴孩时穿的袍子，对母亲的心来说这是宝贝。我能看到这位老母亲拿着这些小鞋子，把它们放在管风琴上，下去那里祷告说，神啊，照看我的儿子，他现在要离开我了。那你们这里有多少人有像那样的老母亲？举手让我们看看。他们太甜美可爱了，不是吗？天父啊，照看我的儿子，他跑到世上去了，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，只求你照看他。他祷告了。那你母亲有为你祷告吗？哦，当我的老妈妈，我看见他回到自己房间里，我们没有吃的了，他跪在地上向神呼求，愿神赐给我们一些像那样老式的祷告的母亲，那是我们国家的脊梁，是的，神拯救的好母亲。那我能看到他向神呼喊，说神的，照看我的儿子，不管你做了什么他都能饶恕，他的心总是准备饶恕，回来吧。然后呢，看见老爸爸，他担心的在外面走来走去，从谷仓到房子来来回回。我能听见妈妈走到门口说，孩子他爸你怎么了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孩子他妈。那你知道我们的父母，如果他们是好人，是神拯救的人，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孩子。我自己也是个父亲，我的儿子坐在我面前正在听我讲，神知道我爱他。我想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今天下午必须死的话，那让我为他死一万次也行。没错，存留他的性命，这是我们对子孙的爱，这是为什么神如此爱世人，他的后代他自己来受死，为使我们得自由，他自己担当了刑罚。我注意到这位父亲疲惫不堪，来来回回的走着。第二天当男孩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能看到他提着他的小手提箱走到外面，我能看到他转过身来说，说再见了伙计们，他就走了。那妈妈说，等一下亲爱的，你走之前我们再祷告一次吧。他跪在地板上，我能看见老妈妈和爸爸互相拥抱着，向神祷告，说神啊，我们把他养大了，带到了今天的地步，现在他要从我们这儿出去流浪了，父啊，求你照顾他。我能听见他说，我这么祷告的时候他烦躁不安，他不想再听爸妈的祷告了，他脑子里都是别的事儿。那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没有耐心的原因，几分钟都等不了，祷告也不耐烦。但朋友们，到那时你将在永恒里一直思想这事，现在就祷告，准备迎接你的主。我能听见他们祷告，站起来，妈妈想拥抱他，结果他却转过头去，他父亲拥抱他，他喊着，哎呀，你们赶紧走吧，他就翻过山坡走了。我能看到父母站在那儿，他们彼此抱着对方，向他挥手道别，看着他走下山坡，去城里，到世界上去了。这对父母，我能看见他们又回到家里，哭泣哭泣祷告。我能看到他跟那群人在一起，那只要他有钱他就有人缘，那世人对你也是这样，只要你有钱你就有朋友，但等你没钱了你朋友也就没了，那是晴天的朋友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即使你一分钱都没了，他还是跟你在一起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我曾到过连一分钱都没有的地步，但他仍然爱我。我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他仍然爱我，就像我们有100万美元的时候一样，他对你的爱是一样的。 唯有神才有那种纯洁圣洁毫无玷污的爱去到他的子民里面，那才是我们彼此间应该有的神的爱。注意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去到了那些赌博的地方，名声不好的地方等等，过了一段时间他没钱了，他的朋友也没了。他曾是个受欢迎的男孩，他可以跟任何一个女孩约会，但当他的钱没了，他们就跟众人走了。那是魔鬼离开你的方式。只要你有钱受欢迎的没问题，但当那个时候完了，你也就完了。世界就是这样。那我能看见的，他必须给自己找工作，于是他去到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公民养猪的人那里，看看他堕落到了什么地步。他本是个犹太人，连摸猪的尸体都不能，但他有需要，他快饿死了，他必须找份工作。他们给了他最糟糕的东西，魔鬼就是这么做的。他只要能让你走下坡路，他就会用尽一切的来践踏你。那我见过，那时他就不是一个好人了。他跟这个国家的公民混在了一起，那城里的人给他两个大桶去喂猪。想一想，一个犹太男孩在猪圈里放猪，远离母亲，远离他曾经拥有的信仰，他曾经远离猪，现在却跟猪混在了一起。魔鬼就是这么做的，他要你抽第一根烟，告诉你那根烟没有害处，过一段时间你就成了烟鬼了。他会告诉你为了社交喝点酒没有害处。我曾站在被处以绞刑的人旁边，站在被处以电刑的人旁边，听到他们说，我从未想过要做一个赌徒，我玩牌的时候从未想过要做赌徒的，我从未想过要做个酒鬼，我第一次从加油站偷东西的时候，我从未想过要做贼。但魔鬼要做的，只要让你开始跟着他，就会带你一直下去的。你只要去到他的地盘一次，你看他会做什么，你知道做错事是什么。但黑暗的权势有影响力，空中的掌权者会带着你陷入到这种的东西里边。你必须站起来，从世界上的事儿中分别出来，出来为基督而活。没错，我看见这个孩子，他在喂猪，如今他下到了猪圈里，给猪喂干水，跟猪从同一个桶里边吃东西，喂猪。想一想，他现在剩下的跟他以前所拥有的，他花的那部分钱，其实都是他父亲赚的钱。但现在他落到了猪圈里，他所能听到的只是猪的哼哼声。今晚或者说今天也是这样，有很多母亲的儿子正在酒馆里边喝得烂醉，出入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，许多年轻的女士成了街上的妓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离开了家，离开了神，离开了圣经，离开了圣经的教导，出去与世上其他人同住了。你要远离世界。圣经说，如果你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儿，父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。远离那种的东西，只要你心里有那种的欲望去做，你就需要回到祭坛上来。阿们，待在那里，直到那些东西都不在了。哦，那正是我所讲的那种老式的信仰，那种把欲望从你里边除掉的信仰。我刚信主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女子对我说，巴兰弟兄，如果你不抽烟不喝酒不看电影等等，你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呢？几个晚上后，大约有8到10个罪人来到了祭坛前。我说，在这一件事上，一分钟所带给我的快乐，比你在世上10年所得到的还多。 基督徒们失丧的人归向神，这才是我们快乐的地方。看到基督里新生的婴孩进入天国，永恒的魂，真实的东西。那我能看到这个猪圈里的孩子躺在那儿，到了晚上那个地方臭得要死，那我想他被留在了猪圈里，躺在干水槽里跟猪在一起。一天晚上我看到那个不安的妈妈和爸爸开始谈论他们的儿子，听到妈妈说，我太不安了爸爸，我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儿子，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知道他有没有吃的东西。那我听爸爸说，我们总是被教导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祷告吧。我能看到他们跪在地上开始为小约尼祷告，我能听见他们祷告说，神啊，看顾我们的孩子，不管他在哪儿，不管他处在什么情况，父啊，看顾他，带他回家吧。他在那里，下到了猪圈里，去到了猪圈里，神的天使去到了他那里，跟他说话说，孩子醒醒，你还是回家吧。这个孩子想，我父亲拥有一切的财富，他给了我一切，而我却躺在这里快饿死了，躺在猪圈里边吃东西。圣经说他醒了过来，那是今天教会需要的，就是醒过来，认识到谁是你的父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好像我们根本没有天父一样，因为天上一切的良善都属于教会，神的医治、救恩、脱离忧虑或任何的东西都属于教会。耶稣已经死了，我们借着他继承了神所拥有的一切，是天国的继承人。父祖，我的父拥有房屋土地，在手握这世界的财富。我们就是这样，只要我们醒过来，我能看见他醒悟了过来，他开始说，我巴不得我能够回家，但我犯了罪，我不在，我不配回家了，我能做什么呢？那我能想到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，当他生病了，他妈妈回来摇着摇篮在房间里边走来走去，爱他关心他，但现在没有人能爱和关心他，他在冰冷的世界里全要靠自己，他听到的都是猪哼唧的声音。我能听见他开始唱一首老歌，也许是他妈妈唱的歌，我想歌是这么唱的，如果我能听见我妈妈再一次祷告，如果我能听见他温柔的声音，我将是多么高兴，那意何等的大。如果我能听见我妈妈再次祷告，这就是你一个老母亲愿意听他今天下午的祷告吗？那么许多人，如果他能听见他母亲的祷告，神的天使从天上垂看，现在祷告。然后我又注意到，在那里我能看到父亲变得非常的不安，他站起来穿上外套走出大门，一个有月光的夜晚，他望着小路的尽头，想着我的儿子在哪儿呢？我爸爸曾唱过一首歌，我爸爸曾经唱过，我爸爸以前常带着一条红手帕，他出去的时候常在兜里边带着露出一半，他常起身唱这首歌，哦，我儿子今晚在哪里？哦，我儿子今晚在哪里？我的心满意，因为我爱他，他知道 哦，我儿子今晚在哪里？他望着路的尽头，他儿子在遥远的地方。我能看见这男孩醒悟过来，他回想过去，似乎能听到妈妈的祷告，神的天使正在等候传递信息。我能听见他站起来唱着，告诉妈妈我会在哪里，让我们都来唱，回答他的祷告，守护的天使传递这信息，告诉妈妈我会在哪里，与他分享天上的喜乐，是的，告诉我亲爱的妈妈我会在哪里。今天有多少的母亲去世了，据说让我们看看，让我们举起手来唱，告诉妈妈你答应过他，你会去见他吗？回答他的祷告，守护的天使传递着信息，告诉妈妈我会在哪里，与他分享天上喜乐，是的，告诉我亲爱的妈妈我会在哪里。我能听见他说，我要起来到我的父亲那里去，他来了，他爬着，那在白天能不能看见爸爸妈妈坐在房间里，他来了，升起的太阳照耀田野，他鞋也没了，衣服破烂不堪，摇摇晃晃的回家了。我能听见他妈妈说，他来了，孩子的爸，我听到爸爸说，那是我儿子。我能听见孩子说，父啊，我不配做你的儿子，让我做你的一个雇工吧，但我要爸爸妈妈跑出大门，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他现在要回家了。父亲跑出来拥抱他，说去把肥牛犊宰了，让我们快乐，这是我死而复活的儿子，他曾失丧，今被寻回，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，鞋子穿在了脚上，把家里最好的袍子穿在了身上，那是天父对今天下午这里每个罪人的态度。我记得当我失丧一无所有，死在世界里，一个罪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医生说我只能活几分钟了，但我哭了，我走在路上，我哭喊跑去迎接天父，他亲吻我的颈项，吻去我所有的罪和忧虑，他把圣灵的袍子披在我身上，把婚戒戴在我手上。有一天我要去某个地方，把放在他的百姓中，我们可以在那里欢喜，一起生活快乐。为什么？我曾死过，现在活了。哦，我曾失丧，今被寻回。今天世上有许多浪子，那这里有浪子，有浪女，神呼召所有的人悔改，对不对？他要我们来，他要你们在各处的浪子回来。我想知道今天这里有没有偏离的浪子，我没有意识到我没有时间了，那有浪子吗？请举手，有谁离开的神，你现在愿意举手说，伯兰弟兄，我是浪子，我现在要找到基督。这里有多少人没有得到圣灵，那没有得到的，神祝福你，都像你们所有没有圣灵的人，能不能现在过来这里， 那当我们再一次唱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这首歌的时候，那请你过来这里，让我们现在跟神谈一谈。那你相信如果他为我打开瞎子的眼睛，打开聋子的耳朵，你不相信他现在会为你的需要而听我的祷告吗？那让我们来唱，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。告诉妈妈我会在那里。是的，来吧，罪人朋友。那神祝福你我的弟兄，神与你同在，神祝福你姐妹，神祝福你我的弟兄。传递告诉妈妈我会在哪里，与她分享天堂的喜乐。是的，告诉我亲爱的妈妈，我会在哪里。那我听见父亲今晚呼召儿子，哦，儿子今晚在哪里。小雪的朋友们，艰难的生活，我儿子侵犯在哪里？我的心满意，因为我爱他。哦，这太好了，他们从各处过来，那聚集在这里。哦，基督徒，这太美好了，不是吗？请举手，太好了。人为主今天下午站在这里吗？乔贵在这里，我在那边有一位父，我在那边有一位父，我在那边有一位父，他就在彼岸。某个光明的日子，我要去见他。某个光明的日子，我要去见他。某个光明的日子，我要去见他。就在彼岸。那让我们一起来唱。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。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就在彼岸。那多少的父亲在彼岸，举手让我们看看。哦，多少的妈妈在彼岸，举手让我们看看。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要见到他们，不是吗？那如果你不确定你的经历，现在就过来吧。我们一起来唱。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就在彼岸。哦，那将是何等快乐的聚会，那将是何等快乐的聚会，那将是何等快乐的聚会，就在彼岸。我记得我弟弟在医院快死的时候，都说告诉比尔，告诉比尔，我要在彼岸见他。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那光明的日子可能是明天，就在彼岸。你们当妈的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等候，那聚集在这里，那跪在地上，因为今天主会怎么想。这小群人聚集在这里，他们聚口慕义。哦，神祝福你，我亲爱的朋友们。那有一天，这不是什么神秘的呼召，这是真实的。 我们要见到他。我相信我在与荣耀、与天、与神接触。我相信天父今天下午很高兴，他在会众中寻找那些饥渴慕义的人，今天他们就可以被充满。那你要过来吗？当我们等候的时候还有别人吗？那这里有人还没有，你知道你在神面前没有一个正确的经历，还没有得到圣灵的，那你愿意过来吗？当我们祷告时，你愿意来这里吗？让我们来唱这首好歌。哦，不要让道离开，不要对光闭上眼睛，可怜的罪人，不要硬着心，今晚就得拯救。哦，为何不是今晚？为何不是今晚？你愿意上来吗？你愿否得救？为何不是今晚？告诉我，为何不是今晚？哦，为何？天父啊，现在求你说话吧，求你应允这些听我话简单的来到祭坛前的人们，这是圣灵伟大的运行，主要接受他们。为何不是今晚？来听着，朋友，你现在在这里，但从现在起500年后你会在哪里呢？也许明日阳光不再照耀，不再祝福你迷茫的眼睛，如今是要精明的时刻，为何不是今晚？你愿意上来吗？那最后的呼召，为何不是今晚？那记住，那你是可爱的，但我要在审判时见到你。也许今晚这是最后一次我对你说话了，我再把耶稣给你，你愿意来吗？是否得救？为何不是今晚？你几乎听劝，哦，神爱你，你不来吗？许多人还没有得救，心里没有圣灵，你几乎听劝，现在相信，似乎有魂说去吧胜利，在我方便的时候再呼唤你，啊，当我们等候时，那圣灵在这祭坛呼召上，那年轻的女人，年老的人，他们聚集过来，为什么不听从神的呼召？ 似乎有魂说，去吧，圣灵去吧，在我方便的时候再呼唤你。在方便的时候再呼唤你。那在你坐下之前，那风琴继续的弹奏。那如果你愿意，还有人吗？现在就过来吧。那乔有朝一日，那过不久，这里有许多人可能就不在了。有一天我也要走的。有一天月亮不肯放光，太阳不再照耀。如果你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不对的，让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就把问题解决了。过来吧，你愿意吗？站在这里的记住，如果神能把他的秘密启示给他的仆人，你也知道聚会中发生了什么事，那这岂不是美好的一天吗？你不过来吗？年轻的男女，你刚开始生活就在十字路口，如果你没有得救，那就过来吧。你愿意甜美谦卑的归向基督吗？有一天当一切都结束了，然后你要去见他，为你对他所行的事交账。有一个时候原子弹将爆炸，这座城市将化为灰烬，可能不出一年，这里就连一个活着的人都没有了。那时你可怜的魂在哪里呢？不要再冒险的浪子，现在就来吧。如果你还不当回事，你的教会，你知道你属于教会，但其实你没有真正的经历，你愿意上来吗？那我很奇怪的被引导，那想要你们举手。那看看这里，你们所有的基督徒，看看这个场景。神既然的喂养落在街上的麻雀，你认为他会对此闭眼不看吗？他既然知道麻雀的死，那更何况这几百个真诚的人在祷告。这将是一个伟大的时刻，朋友们，他们仍然从两边过来。如果你走过来，神会很高兴的，我们很高兴为你祷告。你想跟这些人认同吗？如果外面有声音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你会死的。那他们会说发生了什么事儿？神的号吹响了，发出了最后的呼召，你在哪里？那当你，你的魂在哪里？趁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现在就上来吧。不要拒绝他，不要拒绝他，他别临到你的心，虽然你偏离。你不想他在那个永恒的日子说，做得好吗？心中不要拒绝亲爱的救主，不要拒绝。那如果你病了，那你想要进来蒙神的恩待，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每个人都坐下。那如果你能坐下，那到处都是基督徒，那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祷告。那记住，一个魂可以进天国。那这里有没有人想要圣灵？那你有需要吗？那想想这对你意味着什么。当你领受圣灵的那天，这对你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对你意味着什么？现在是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。 许多人从罪的生命中得救，他们是真诚的，他们渴求神。那在这里，我已经等了你们半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来做这个祭坛呼召。那当我们祷告时，让我们各处的人都低头。那传道人弟兄们，你现在能到这群会众中去吗？去到他们中间，在各处祷告。你们这里所有需求神的人，现在举起手说：“神呢、啊？我相信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这些远离天国的浪子，我们许多人，亲爱的父啊，不配称为你的儿女。你可以让我们只做你的雇工，但你不想要我们做你的工人，你要我们做你的儿女，享受在家里的特权。当我们知道自己在家里时，我们饿了就可以去冰箱拿吃的，我们要是累了，神呢，今天看起来许多人回想起，虽然他们流浪离开了家，离开了爱他们的父母，老师的母亲们在为他们祷告，到死都在为他们祝福。那些老师的父亲们擦着眼泪，他们坐在荣耀里，他们就在那边，那朝这边看，祭坛呼召已经发出，寻求神的罪人和灵魂聚集在祭坛的周围。圣灵啊，现在就以大能运行，悬停在这栋建筑里。我知道你在等候给这里的每个人施洗，让他们出去，然后分散在整个的会众中。在这个体育馆里，神的国可以向他的子民彰显。基督啊，我也想要被包括在这当中。神啊，我求你纪念我，纪念我。我的日子屈指可数了，我的归宿也已经定了。有一天，死亡要把生命从我的身体里挤出来，那时我就必须要去见你了，耶稣啊。当我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愿意在那里见我吗？我要仰望你。当雾开始在房间里聚集，我的喉咙在挣扎，我的脉搏渐渐退去，我要仰望你站在那里。是的，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现在在这最黑暗的时刻，在这最大的世界大战打碎和平之前，当圣灵的大能在地上运行，就像挪亚的日子一样，今天男人女人被说服去到基督耶稣那里，进入门内，在那窄门，生在天国里。当这些人跪在地上魂里忏悔的时候，基督啊，垂听这些人的祷告。我全心的相信你必接受他们每一个人进入你的国度，愿你的灵在他们的生命里今天下午赐给他们心里所渴望的。愿许多现在站在楼上的人祷告，愿圣灵浇灌在过道那里。主啊，呼召你的百姓，祝福各处的人，让我们为伟大的日子做好准备。父啊，求你应允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。天父啊，求你祝福我们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为了他的荣耀。在你祷告的时候，各处举起圣洁之手的人说：主耶稣啊，怜悯我。当巴拿罕弟兄继续为祭坛前的人祷告时，有一位弟兄上来讲述有关聚会的程序。